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活出智慧真言，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谢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继续查考真言，活出智慧。这一次呢，我们根据的内容是《生命更新解经系列》威尔斯比牧师的著作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查考真言。上次我们谈到呢，真言27章第六节的一处经文：“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，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。”我们对责备的接受程度呢？常常也反映我们对真理和智慧有多认真，对神的旨意有多么的渴慕。所以箴言15章31节，我们来看这一处的经文。箴言15章31节这里说：听从生命责备的必常在智慧人中。另外15章32节接着说：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，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。只会谄媚我们而不会说真话的朋友，对我们可以说是有害无益。所以箴言28章23节29章5节的经文提醒我们：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，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。不是每个朋友的劝教都会是好的，我们必须有智慧的来做选择。箴言20章5节说：人心怀藏谋略，好像深水，唯明哲人才能吸引出来。我们不明白自己的心呢，因为耶利米书那里告诉我们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。是的，只有神的话才能够显明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，也就是动机的意思。劝教的人要有爱心、忍耐和分辨的能力，才能够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内心。箴言11章14节、15章22节，我们来看这几处的经文。箴言11章14节，还有15章22节，我们来看箴言11章14节、15章22节。另外还有24章第6节，这些经文呢，你先记下来。虽然谋士多呢，一般会得出明智的决定，但是箴言呢，在这儿告诉我们，箴言11章14节这里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：无智谋，民就败落；谋士多，人便安居。在15章22节。这里经文也提醒我们：不先商议，所谋无效；谋事众多，所谋乃成。但是呢，我们也不要向人求问太多，因为那个可能反映我们在寻找附和自己的人。箴言18章24节说：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，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。有朋友是不够的，我们要能够有这种用爱心说诚实话的好朋友。我主讲的一些聚会中间，往往会有人就个人的问题向我征询意见，但我会避免回答，原因是我不认识他们，我不会久留和他们维持较长远的一种辅导关系。会后匆匆的闲聊不能够算是辅导，我无意取代其他牧者的位置。我会问你有没有和牧者谈论过呢，然后小心的聆听， 不管他们怎么样回复，答案呢往往就显示啊，我和牧者谈过了，但是没有帮助。那么一般是指那个不是我想要的答复，或者说已经和他谈过了，也跟不少的牧者和嘉宾讲员谈过，那么我就知道无论我说什么都不会有多大的帮助。我们在寻求别人意见的时候必须诚心诚意，因为有爱心和有智慧的朋友往往能看见我们的危机和失迷的地方。我们最好能够和一位信主的朋友互相守望，并且顺从教会属灵的领袖。过去40多年的侍奉生涯中间，我见过好些独行的基督徒，自以为不需要别人的劝告，最终呢却跌倒受苦。所以箴言十八章第一节的经文说，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，并恼恨一切真智慧。基督徒是神的羊，而羊是需要群居的，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，是相依相属的。另外我们谈到计划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在明白神旨意的事情上信徒是绝对被动的。放手交给神，这句话是一句明智的格言，但却未必能够全面应用在基督徒的生活中间。如果我们除了凭信心交托、读经、听取别人的意见之外什么也不做，那便永远不能够为神做多少事情。因为雅各书2:26提醒我们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然而箴言3:5不是警告我们吗？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不错，我们的信心必须建立在神的话语，而不是自己的聪明上。这个依靠这个词呢，也适用于君王需要官员的辅助，或者说有人要以帷帐做支撑的这个情况。在寻求神的旨意的同时，我们必须搜集所有资料来做评估，因为我们做决定要以知识为基础，不能够靠道听途说。箴言十三章十六节的经文，我们来看这一处的经文。箴言13:16这里说，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，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。通达人、愚昧人，这里有一个明显的对比。未曾听完先回答的，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。箴言18:13。所以不论回答人还是回答神，这句话都用得着。那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，愚昧人的愚妄乃是诡诈。箴言14:8的经文。所以我们必须花点时间客观地看待事情。神要我们动脑筋周详计划，也要我们将计划交托给他，让他做最后的决定。所以箴言16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。箴言16:1还有3。箴言16:1，心中的谋算在乎人，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。3，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，你所谋的就必成立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里提醒我们把我们所需求的要交托给神，寻求神的引导。我们将主权交给神，如果计划不符合他的旨意，他自然会引导我们转离错误的方向。在腓立比书3:15提醒我们说，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箴言16:9说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我们若远离神，偏行己路，就会惹上麻烦。没有人能够以智慧、聪明、谋略来抵挡耶和华。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，就必须先阅读和遵行神的话语，因为圣经启示了神的属性和目的。神的旨意必不会和他的属性目的相违背的，因此我们要等候神。箴言21:5说，殷勤筹划的 足智丰裕、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。如果我们凭信心行走，就不会盲目的往前冲。所以以赛亚书28:16那里提醒我们等候神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因此我们做决定的时候要搜集所有的资料，寻求智慧的意见，有周详的计划，并且呢把计划都交托给神，然后聆听他的话语，等候他的带领。神有的时候会借着圣经和应许的经文来警告我们，带领我们，有的时候会在我们和其他的信徒一起敬拜的时候，借着诗歌或者经文向我们说话，又或透过一些处境来引导我们。在我的生命里，神更是多次来管教，来引导我们。那我们看箴言3:11-12的经文，箴言3:11-12的经文，这里说：我儿，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，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，因为耶和华所爱的，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。接着我们谈顺服。箴言3:6说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，那就是说在生活各方面都要行在神的旨意中间，在凡事上荣耀神。留意7说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我们在任何事情上的骄傲，不顺服神，都是很危险的事儿。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谦卑自己。所以箴言提醒我们呢，骄傲来，羞耻来，羞耻也来，谦逊人却有智慧，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到自己，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。这是箴言11:2-3的经文。这样呢，箴言提醒我们说，他必指引你的路，就是给我们的应许。摩根博士曾经说，那可能不是容易走而且是愉快的路，但却必然是正确的路。那可能不是我们所选择的路，但它一定能通往神所指引的路。往往要领人穿过迷雾而不自知，战争受伤，可最终啊却能够活出生命的意义。有些人活着只顾玩乐，逃避生活的责任，另外一些人重视享受，要获取许多的东西，但是向神委身的人却愿意活得丰盛，他们全心遵行神的旨意，就发现人生是那么的美满。弟兄姐妹，你是哪一类的人呢？好，我们有几题的研习题，想一想一些你会向他们寻求意见的人，他们有什么特质让你相信他们能够帮助你明白神的旨意？一些你会向他们寻求意见的人，他们有什么特质让你相信他们能够帮助你明白神的旨意？一些你会向他们寻求意见的人，他们有什么特质让你相信他们能够帮助你明白神的旨意？阅读箴言16:9，经文教导我们怎么样避免绕道和后悔。阅读箴言16:9，经文教导我们怎么样避免绕道和后悔。阅读箴言19:21，经文给我们什么安慰的信息呢？我们有责任实践自己的计划，但又要让神带领，这两者之间应该怎么取得平衡？我们有责任要去实行自己的计划，但又要让神带领，两者之间 该怎样取得平衡呢？神会按己意向我们启示他的旨意，而我们的顺服又扮演着什么角色呢？神会按己意向我们启示他的旨意，而我们的顺服又扮演什么角色呢？
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活出智慧箴言。
接着呢，我们继续要谈的一个主题是普遍的罪行。随着媒体的普及和收视指数的压力啊，罪恶成了全球娱乐的主要题材了。原本应该禁绝的罪行，竟然今天成了娱乐的新题材。所见所闻的展现了在电视、电影、报章、杂志上被广泛讨论。全天候的摄影机走进了睡房、酒吧、法庭，让愤性的观众享受到罪恶的刺激。电视电影教育一代又一代的孩童，去嘲笑那些处子之身或者是持重的人，以及挑战权威，拒绝做诚实人。一些演员和广告商误导孩童，使他们以为人生主要就是为了玩乐，追求良好的感觉，还有犯错却得以脱罪等等。箴言说的就是这些普遍的罪行会削弱家庭的凝聚力，危害社区的安宁，甚至会摧毁生命。首先我们来看醉酒。酒是毒品而不是食品，我们要听取箴言的警告，不要滥用酒精。美国每年因为滥药和酗酒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美元，平均每个公民就花掉800美元。醉酒驾驶每年夺去了50000条的人命，因为醉酒而旷工或导致工业意外，使他们损失数以百万计的工时。美国消耗了全球60%的非法毒品，单单是古柯碱就花掉他们1500亿美元。酒和以色列的关系，我们来看旧约圣经提及酒呢将近150次。以色列民视酒、油、粮食为神所赐的礼物。箴言104篇15节那里提到这个背景。以撒在祝福雅各的时候，求神给他天上的甘露、地上的肥土，并许多五谷新酒，在创世纪27章那里的记载。然而呢，犹太人日用饮料是奶和水，并不是酒，像肉一样，酒只是在特别的节日才享用的。犹太人也有浓酒，是指的用发酵的谷物或水果酿成的。虽然律法和先知都谴责酗酒，但除了在圣经所服侍的祭司，就是利未记10章8到10节那里提到的祭司和起了拿细耳院的人以外呢，并没有禁止其他人饮酒。犹太人会以酒来献祭，比方出埃及记29章38到41节，还有民数记的15章1到15节，这些经文你可以参照。犹太人会以酒来献祭或者是作为奉献，像尼希米记10章36到39节。因此酒本身并不是罪恶的，问题是在于酒对人的影响。旧约没有要求人完全的戒酒，但却是这样的建议。我们来看酒和智慧。箴言教导我们，箴言20章1节，酒能使人懈慢，浓酒使人喧嚷，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。箴言有很多地方呢，经文警告我们千万不要滥用酒精，这是头一节。 酒精愚弄人，使人想多饮，却永远不能够满足。饮酒越多就越痛苦，饮酒的人就会成为酒鬼，然后到处闹事。尽管饮酒并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啊，但是广告却极力吹嘘它的魅力。日本有一句谚语说得好，首先是人喝酒，然后是酒喝酒，最后是酒喝人。酒精愚弄人呢，给人快乐和有力量的错觉，以致醉酒的人呢，容易和人争闹。文弱的人会以为自己是超人，于是到处向人挑衅。低学历的人士会以为自己聪明绝顶，就到处和别人来争论。那么在写这一章的时候呢，我就看见报章有一则新闻，正好印证了这个观点。根据美联社的一个报道，一架英国包机在慕尼黑紧急降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名醉酒的乘客打伤他的女友，又和其他的乘客打架。德国警方将该男子扣上手铐，脱离航机。那个人在机场保安室清醒过来以后，发现他要为紧急降落和多用燃料油而缴付$3000。想想看，这是一个多么昂贵的饮料啊！箴言21:17，箴言21:17这里说，酗酒会导致贫穷。因此，那些远离、那些劝你饮酒的人是明智的。箴言23:20-21，我们来看这两节的经文。箴言二十三章二十、二十一节，我们来看这两节的经文是怎么说的。23:20，好饮酒的、好吃肉的，不要与他们来往。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，好睡觉的必穿破烂的衣服。那么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提醒。那么箴言23:29-35呢，就描写了醉酒惹祸最淋漓尽致的一段经文。我们来看箴言23:29-35，谁有祸患，谁有忧愁，谁有争斗，谁有哀叹呢？谁无故受伤呢？谁眼目红赤呢？就是那流连饮酒、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。酒发红，在杯中闪烁，你不可观看。虽然下咽舒畅，终究是咬你如蛇，刺你如毒蛇。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，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，你必像躺在海中，或像卧在桅杆上。你必说，人打我，我却未受伤；人鞭打我，我竟不觉得。我几时清醒，我仍去寻酒。那这里呢，就包含了胡言乱语、忧愁、斗争、受伤、眼目红赤。所以箴言在这里提醒我们，终究是咬你如蛇，刺你如毒蛇。你会以为经历的这些，醉酒的人大概会戒酒吧，但可惜他们已经成了酒精的奴隶。所以35说，我几时清醒，我仍去寻酒。有人说呢，喝酒和公务不能够混为一谈，但根据箴言31:1-9，酒精会在国会大厦和各使馆内川流不息。一些住在华盛顿的人对我说，这座城市有三个党，共和党、民主党和鸡尾酒党。利木伊勒王的母亲警告他要远离酒精，好让他能够服侍别人。我们来看这里提醒我们，邦国啊，你的王若是孩童，你的群臣早晨宴乐，你就有祸了。邦国啊，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，你的群臣按时吃喝，为要补力，不为醉酒，你就有福了。这是传道书10:16-17的经文。那么以赛亚书那里也提醒我们， 祸灾那些勇于饮酒、以能力调浓酒的人，他们因受贿赂，就称恶人为义，将义人的义夺去。那这就是皇太后警告儿子所要逃避的事儿。箴言31:6-7呢，像是在说酒可以帮助人，比方鼓励垂死的人或安慰受苦的人，使他们忘记烦恼。但是我们要注意，我认为这两节经文只是反讽而不是吩咐，因为忘记无助解决问题，谁又愿意将生命最后一刻花在醉酒上面呢？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拒绝接受麻醉用的酒。如果君王饮酒也算犯错，会阻碍他帮助别人，那么有需要的人饮酒自然是错的，因为会阻碍他们帮助自己。垂死的人需要人帮助他们预备好迎见神，受苦的人需要人帮助他们解决人生的问题，但是饮酒对他们却毫无帮助的。要帮助人，就要鼓励他们信靠神，倚靠他的话，而不是让他们麻醉自己，试图忘记困难和苦楚。所以我们应该要为受压迫的人站出来。所以箴言呢，我们来看箴言31:8-9的经文。我们最后来看箴言31:8-9的经文，提醒我们：圣经说，你当为哑巴开口，为一切孤独的伸冤；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，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。不单单是如此，自己也要振作起来，饮酒是于事无补的。好，今天时间的关系呢，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先谈到这儿。我们还是有几题的研习题。第一题，媒体怎样影响到我们对醉酒、不敬、贪心等罪恶的敏感程度呢？媒体怎么样影响到我们对醉酒、不敬、贪心等罪恶的敏感程度呢？第二题，酒精会怎样影响我们的处事能力？酒精会怎样影响我们的处事能力呢？第三题，为什么滥用酒精会这么普遍？为什么滥用酒精会这么普遍？第四题，滥用酒精怎么会阻碍我们帮助自己？滥用酒精怎么会阻碍我们帮助自己？第五题，箴言多处教导要尊敬上一代，我们怎么能够使国民符合箴言所定的标准呢？箴言多处教导要尊敬上一代，我们怎能使国民符合箴言所定的标准呢？好，以上呢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研习题。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今天真道分解的讲解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。谢谢你的收听，再会了。
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没有遗憾？
什么样的未来让我勇往直前？
什么样的真爱能使人心温暖起来？
什么样的盼望让我勇于面对将来？
我真爱就在天父的心里面，它是喜乐盼望的泉源，短暂进入永恒，只在一念之间，相信它，真爱盼望永恒。